才上下午，小林就用这个投影幕上这个题目来跟大家分享的最大的戒律。那希望高特森林的带领，还有新的新的弟兄姐妹一起学习。那今天的聚会上下午，小弟都是这个题，那会分成两块。那早上的话，大家小弟会到11:10，然后那也感谢主，刚好明天就是母亲节哦，那会有一个小小的活动，那小弟也在这边先跟各位在座的母亲先说一声母亲节快乐，母亲节快乐。然后小弟的太太何姐在这边，她去年常来，所以今天小弟就邀请她来跟你说母亲节快乐。好，OK，那这个题目最大的诫命啊，那是出自于马太福音22:36。我想大家如果你知道性格的话，其实应该非常熟悉哦。就是法利赛人在问耶稣的一个，他其实为了试探他，问他的一个问题。说出自法律上的诫命，哪一条是最大的？像这个习主席应该熟悉有关经济的。那小弟今天想用的一个方式，叫做一个历史从古去看，其实它打开一个就是新约圣经
这
所熟悉的这些经典，
因为历史
背后
对，
它的历史
历史对，现在有一个
就是这样上的一些想法。所以，如果我们能从这一点去了解更深。先听众好，其实你会有更深一层的感受。那不是说你不了解，他就一直就看不懂，还是你可以看懂它至少第一层而已。但是如果你了解这些历史上的因素的话，你可以更深一层的回到哦，原来整个经济大概是什么样。好，那一开始小弟可能先从几个问题，先希望大家先思考一下哦。那可能今天小弟有准备投影片嘛？那小弟的建议就是，如果你对圣经不熟的话，就不要翻圣经。但如果你来得及，有可能翻；你就来不及的话，你就看荧幕上的这个投影片哦。那小弟有很多的经节，只不过用比较新版的这个和本2010版，因为新版的和本它的翻译其实比较正。那个比较精确一点，不是说现在的各位手上的和本是错的那个意思，但是新版的和本它的翻译，它的有些的用词比较能让你看出它真正的意思。好，所以我想先从几个问题来让大家思考一下哦。我想现在基督徒这个其实不是只有教皇，我们是只有教会，是这个基督教进的，是有一种迷思，就是说。很多的基督徒认为这个律法是属乎的，是属于旧约的，所以耶稣来了之后，在新约时代，其实律法已经终结了，所以现在基督徒不再守律法。但这样的解释是对的吗？那如果我们真的去查考圣经的话，耶稣跟使徒他是这样教导吗？那马太福音5:17，这个是。算是耶稣的教导里面蛮有名的一句话哦。耶稣说：“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而是要成全。”所以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确定的是，耶稣他没有说他要废掉律法先知。但是这句话要怎么解释？这句话要怎么解释？那另外一个迷思就是，我们人很容易就是采取一种二分法。这种观念啊，那律法是恶的吗？对我们现代这个基督徒来讲啊，通常我们看没有在说律法，旧约律法，但是律法是恶的吗？如果我们仔细查考圣经，我们可以看到哦，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的1:8，他提到，只要人善用律法，他说律法是好的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没有律法，我们就不知道何谓罪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没有律法，我就不知道是做什么事是错的，神要我们做什么才是对的。所以，在他的这句话的观念里面，认为律法是好的，律法是好的。好，那还有另一个地方，在马太罗马书的7:7，他们也提到，一样是保罗，他提到，若不是借着律法，我就不知何为罪。 所以跟刚刚同样的意思，其实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，他有很多包含在加拉太书里提到所谓的律法跟罪的关系。但是，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，有时候我们会看得有点觉得好像他讲的好像有点前后矛盾。但其中一个原因当然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文化背景，距离他那个时候已经有2000多年。那另外一个是当然是文化的关系啊。那一些用语啊，也经过翻译之后，那又经过现代，经过2000多年，可能那些意思都已经不见了。所以今天也是小弟就说，我们先从了解一些历史的这些演变，他们在对宗教、对律法的看法、那些眼睛上，我们先了解之后，我们再来向这些解释的话，请你可以用更深一层的这个体证那我举个例子，小弟这么讲是什么意思？就拿现在我们的台湾这个现在的社会来讲，如果我跟你讲说三种颜色，绿色、蓝色、白色，你会想到什么？政治，对不对？那个民进党是绿色，然后国民党是蓝色，民众党是白色。那对美国人来讲哦，如果你给他看一张图，一只驴子跟一头大象，他会想到什么？民主党跟共和党。那如果一头驴跟大象来打架，那就是这两党哦。所以对于在那个文化里面来讲，哦，这种土特其实有它特别的意义。那今天如果一个比如说一个非洲的弟兄来到台湾，你跟他讲，绿色、蓝色跟白色，其实他没有这种感觉。他没有这种感觉。那同样，如果你不了解美国的政治的话，那给你看这幅图，一头驴子跟一头大象来打架，你也不知道这什么意思，但你也不知道他讲的是这个政党的意思。所以，小弟的意思就是说，其实我们在读圣经，其实也是类似的，因为很多，毕竟是2000多年前哦，那有些的用语啊，或者一些观念，其实已经跟我们现在有蛮大的差别哦，蛮大的差别。假定举一个例子啊，但是我不是要提倡那种观念哦，就是我们到2000年前，在犹太这个社会，其实是所谓的男尊女卑的，是男尊女卑的，所以他们免不了在这个经文上，其实很多时候他们讲的那个对象，其实是只针对犹太男性，是针对犹太人的男性，所以。但是我们以我们现在的观念来看，因为我们现在是男女平等，有时候会把它投射到，这适用男生也适用女生，但其实这样，尤其是在耶稣讲，耶稣也有跟法利赛人辩论婚姻这件事上，可不可以离婚这件事上，待会小弟会带到，其实那是对犹太男性讲的，但是我们在读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会因为我们现在是男女平等，那时候我们就会把它投射在。也针对男，也针对女，其实不是这样的，这样理解。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，小弟在成绩的时候，小弟没有提倡这种观念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实践里面哦？那个妻子不可贪恋人的钱财呀、房屋，还有妻子儿女，父辈，有没有发现妻子直接在这个所谓的财产里面？所以在他们的观念。在当时他们观念里面，妻子是财产，所以他们才会有那种辩论，才会有那种思考方式。好，所以这边一样，就是说律法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？其实保罗在他的文书中，其实保罗是当时算是，如果以现在的观念来讲的话，他可以说是这个算台青，如果在台湾算台青交流。那在美国可能是常春藤这种大学等级的这种拉比，所以他在这方面的论述其实非常精辟的。但是因为经过翻译啊，有时候我们可能会看的觉得有点 confused 啊，就是有点感觉他好像前后啊。所以小弟今天想用比较浅显的方式来让大家了解。好，那接下来。好，今天的主题啊，今天的题目小弟那个叫最大的诫命，这就记载在马太福音22章的34节到十四节。 那这边是法利赛人听见耶稣除了撒米拜，其实，在前一段，那个耶稣用一些很聪明的回答，就堵住了撒米拜想要考倒耶稣的这些问题。那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米拜人的口供，他们就聚集在一起，其中有一个是律法师，律法师要试探耶稣。大家记得他问这个问题是要试探耶稣，就问他老师。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？所以大家在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你们想，他怎么会这样问？他为什么要这样问？那耶稣就对他说：“要尽心、尽心、尽意爱主你的神。”我想这个大家非常熟悉。第二条也如此，就是要爱你如此，这是最大且是第一条诫命。这两条诫命是解律法和先知书的总纲哦。那所以回过头来，我们就问一下我们自己：我们对于律法的认识是什么？律法有多少条诫命？那他为什么要问哪一条是最大？难道他有更大需求？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事哦？法利赛人问的是哪一条是最大的？但是耶稣回答是两条，回答两条。第一最大的就是你要尽心、尽心、尽意爱主。而且他说：“哎，还有第二条，爱你如己。而且第二条跟第一条也是如此的意思，就是说第二条跟第一条是一样的。那这两条诫命有什么关系？为什么他们是所谓律法和先知书的总纲？像小弟刚刚读圣经的时候，就对这句话不是那么清楚，还是叫总纲？我来看其他可能，因为总纲就是它是托住整个律法和先知书的这个。”根基，那英文叫 hands all the Torah problem，这是最基本的、最基本的。但律法的显示书里面的教训都是建筑在这个上面，所以它叫律法跟先知的总纲。OK，好，那接下来我向大家看一下荧幕啊，因为想怎么用那个2020版的经简比较清楚啊。比较清楚，不是说你手上的德文本是错的，但也建议你可以参考一下你手上的德文本测写法。好，马太福音12章第10节啊，这边啊，那里有这就他就是法利赛人跟耶稣在争辩安息日可不可以做的时候，那里有个一直受委缩的人，我想为了要控告耶稣，就问他说：“安息日之地合不合法？”大家可以看到，在新的一本，它不算一个合不合法，但原来的俄文都可不可以？那在福音书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犹太领袖啊，不管法利赛人啊、撒都该人啊、文士啊这些，他们会控告耶稣，他们会在其实做的可做的事，违反诫命，或者他们拿着这些问题来试探耶稣。这个其实这些问题都有它的历史。所以这三个例子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大家注意一下的时候，沟通比较在我想你坚持一下。那12章10节这个例子，它是要控告主耶稣啊，就是说你对安息日诫命的态度。这个问题其实对我们现在看起来很奇怪哦，治病怎么会违法？治病怎么会不合法？但针对我们来讲，我会觉得这个蛮奇怪的。为什么只评为我一方？难道有这种法律吗？难道这种法律？我们稍稍小弟会针对这一篇安息日比较详细的一个解说。好，那我们看第二个例子，马太福音19章3节。那有些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：“无论什么缘故，人休妻都合法吗？”大家注意哦，这边是写的一个合法哦，但原来的俄文大意是反正可以。那其实比较精确的翻译是合不合法，合不合法。所以这个就是小弟刚刚提到这些诫命或者这些问题，其实就是针对犹太男性讲。那马太福音19章3节，这个问题，如果你这样看过去，以我们现在来讲，有时候也会觉得蛮奇怪的，休妻是要合什么法？其实这个问题背后是一个 几个世纪以来的一个争辩，一直到耶稣那个时代都还在争辩哦。其实它的背后是针对《生命记》24章1到4节中所谓不合宜的事情。什么叫不合宜的事的一个辩论哦？其实，在耶稣当时有两个教派，他们在争论这一件事，什么状况可以休息，什么状况不能休息。所以这个问题针对这一点在讨论。哎，这边讲的休妻都合法了吗？那第三个意思，我们再来看是马可福音的4章14节。啊，这个问题他们先来耶稣，他们来了就对他说：“老师，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，不论谁都一视同仁，因为你不看人的面子，而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。纳税给该撒合不合法？”大家看到这边也觉得奇怪，当时。和什么法？罗马法律就是为了要纳税啊，他为什么要问？哦，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三段有一个共通点，有一个共通点就是说，他的问题问耶稣的问合不合法，和什么法？像第三个例子，其实如果耶稣回答说：“哎，应该纳税”，其实会。引起那个当时的犹太百姓的不满，因为我们要理解，耶稣那个时代，他们是在殖民的统治下，是在罗马的统治下，其实罗马是用军事高压统治他们，他们生活其实非常的，依赖他们土地都被占，他们从前大家记得十二支派是分派给他们土地，结果被罗马拿走，一个土地没了。那另外一个，他们还要缴蛮重的税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《福音书》里面谈到有一种人叫罪人，他们认为罪人叫税，就是超蛮重的税，所以他们生活是非常苦的，所以他们当时是对罗马政府是非常不满。所以如果耶稣回答说人应该缴税，就会那个引起百姓的不满。但是耶稣如果回答说不要缴税的话，那当然，他就等于是公然反抗这个罗马政府的法律，所以这个问题是要先来主耶稣。但是这边问的，可以看到这三个共同点合不合法，对吧？在英文的翻译，英文其实看起来比较亲切、比较清楚。英文是叫 "Is it law 合不合法？"然后我们就来看到底合什么法。其实合的就是律法，我想这个名词大家也非常清楚啊。但是就像小明刚刚一开始跟大家讲的，大家对律法的内容是不是真的比较清楚？比较清楚。那上面三段经里面提到的法，其实指的就是律法。那这个律法也是我们在尤其是新约里面常常出现那个名词。那小明想给各位一个介绍，那律法就是在旧约圣经中啊。神跟以色列民的这个命令，又称为托拉，托拉是希伯来文，它的意思其实是教导啊、指引啊、训诲。那在英文圣经通常翻译做 law，那中文圣经就翻译成律法。那律法它包含的真神啊，它透过大部分就是都是透过摩西传达给以色列民的诫命啊，希伯来文叫 mitzvah。就是刚刚前面看到有些经节里面讲的诫命的一条一条，它组合起来就是所谓的律法。那这些诫命啊，这部律法，就是神当初在西奈山借着摩西吩咐给以色列，它其实是一个立约的一个基础。换句话说，等于告诉以色列，要当神的这个人民的话，就必须守这些约束，这些诫命。那这些诫命，它主要来自希伯来圣经的前五卷哦。但是大家知道，创出了一本圣经，传统上大家认为这前五卷是摩西写，所以称作摩西五经，所以妥拉哦，Torah。有时候大家在听 Torah，听外国人在讲，有时候是就是指的摩西五经，这样子，摩西五经。好的，这是律法。那小弟再解释另外一个名词啊，这个名词大家。也常看到，但是是不是真的了解它的意思？另外一个名词叫律法跟先知。那大家看到这个名词的时候，其实 它的真正意思，其实它指的是律法书跟先知书，也就是希伯来圣经的一个通称，希伯来圣经的通称。那所谓的希伯来圣经，它叫有一个名字叫塔纳赫，塔纳赫，它是从这其实希伯来圣经主要是分三部分，塔纳赫就是从这三部分的第一个字母组合起来的。叫塔纳赫，那主要分三部分，其中第一部分就是我刚刚讲的 Torah，就是律法，它就是包含了有些指引啊、教导啊，你该怎么做。其实像我们民数记也在这个摩西五经里面，所以这个我们刚刚念的其实一部分也算是在 Torah 里面，对，也算诫命的一部分。那第二个部分叫先知书哦，先知书，你那个念先知书，就我们现在。我们现在圣经里面有所谓大先知、小先知跟先知书，然后第三部分是所谓的写著作哦，canon，就有些诗歌啊、那个诗篇啊、箴言啊这些，就算分这部分。其实大致上跟我们今天的旧约圣经类似，但不完全一样，有时候它之前编排的那个顺序不太一样，但是大致上是一样的，但内容其实是两个。好，所以小弟这边举两个例子，马太福音五章17到19节，我刚刚有讲到，就说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掉律法跟先知，然后追加律，讲的希伯来圣经，就讲的他们经文，到圣经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而是要重选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到天地都废去，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，直到一切都实现。所以，无论谁废掉的诫命，我们看到这边就讲了诫命，诫命中最小的一条。哎，刚刚问题的注意到最大的一条，那讲最小的一条，又教导人也这样做，他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小。但无论谁遵行并如此教导，在天国里要成为大。所以这句话很明显，耶稣告诉我们，他没有废掉律法跟先知。这有两个意义，一个当然讲的希伯来圣经嘛，它是来成全他的，对，待会小弟有个还要学习的知识。那他也没有说他要废掉律法哦，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嘛。那大家知道那个希伯来文跟中文一样是有点像象形文字啊，所以它写起来是有一点，所以这个一点一画这个意思，就是不能更改，不要废去，哎。好，那第二个例子就在马太福音7章12节，所以无论何事，你们想要人怎样待你们，要怎样待，因为这就是律法跟先知的道路。所以这两个例子节里面就是希伯来圣经，就是希伯来圣经。那这两段经文待会还会再看到哦，稍微会看到。所以这两段经文是今天小弟要讲的一个重点哦。这两段经文其实是我们很熟悉的所谓的登山宝训主题的开始跟结束，其实它是互相呼应、相呼应的，也是昨天的主跟今天的主题非常重要的关系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，刚刚有讲到律法，这律法从前五部书哦，创出律法在变为，那它的对象跟目的是什么？第一个，它的对象其实针对以色列，在出埃及记19章5到6节。这是神借摩西告诉那个百姓啊，如今你们若真的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，就是遵守这个约，就可以做耶和华的子，可以做真神的子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，你们要为我做祭司的，为神圣的公民。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，所以当初这个律法是给以色列人，那神期望以色列人遵守律法，成为要成为他希望这一群的建立一个国度，叫祭司的国，成为祭司的国度，神圣的国民。一个很重要的是，不要跟周遭的迦南人一样，要分别出来，分别为圣。所以你们要有这些行为，不要跟他们一样的。好，那目的其中一个是让万民看到真神的伟智慧跟伟大，这在生命记4章5到8节哦，这边写说一样是摩西的吩咐，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，将律例典章教训你，使你们 在所要寄居的为业的地上遵行，就是迦南地哦，有到迦南地，你们要遵行这些典章律例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。他们听见，他们指的是那个异族哦，迦南地的异族，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，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、有聪明。那有啊，哪一大国的人有胜于他们相近呢？就是看到他们，哎，这些行为哦，是有智慧、有聪明，就看到神的一个作为，因为他们有神跟他们相近，像耶和华，因为其他他们都没有，就是我们的神。所以有哪一大国的人有胜于他们相近，像耶和华的神，只有以色列。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的，又有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典章、律例、典章，像我们今日在你面前所成立的这一切律法啊？所以还有一个目的，你就是让外邦人啊，就简单来说，就是外邦人看到真神的智慧跟伟大啊。所以律法里面其实是有智慧的这里。好，那刚刚我们有提到啊，律法里面刚经文都有讲到。最大跟最小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诫命的书名啊，整部律法里面诫命。那我们可以知道，摩西五经大家都读过，其实是像故事一样，它是像故事一样记载一些事情的发生哦。所以它是所谓的一个叙事的一个形态。所以这个诫命的叙述，不像我们目前会有一些接触到法律文件的话，你就可以看到。就可以知道，我们现在法律的那个条文其实是非常严谨的，但是摩西五经里面的诫命其实没有那么严谨。那基本上一般公认是从出埃及记20章的十诫开始算，而且有部分的诫命其实出现了好几次，它是重复的。例如，像这举例啊，不可用山羊羔跟奶猪，山羊羔其实出现了3次。在出埃及记的23章19节啊，30章26节，还有生命记的40章21节都有出现到。那有些诫命其实随着时间啊，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意义，例如纪念安息日的意义，像这段会待会会提到，但是其实并不相冲突，相冲突。那经过历代拉比的这个讨论啊，就是从出埃及记的20章的10节开始算。一般公认是有613条诫命，但小弟有看过另外一种，也有人认为是611条，但是这不是重点，这不是重点。总之，大家知道，在他们的典籍，在他们的文献里面，大概600多，他们这样整理下来，大概600多条诫命，就是第一条就是入世界的第一条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，这种诫命的第一条。好，再来啊，小弟有几个名词也跟大家解释一下，这对我们理解这个，尤其是耶稣跟法利赛人在争论的事情，这重要。如果你了解这些名词的意义的话，你看的就比较清楚了，这样不会很拼凑。第一个就是手写律法，叫 Written Torah，那这个比较简单，就是刚刚讲的，就来自。摩西五经中的诫命，因为它的确是有文字写下来的哦，就是刚刚讲的600多条，就是 Oral Torah。那其实，在圣经里面，新约里面有讲到，还有另外一种叫口传律法，但不是用这个名词，待会小弟会解释哦。就是刚刚讲到，因为诫命像现在法律文字这么严谨哦，它在学术上有时候只是单讲一件事，那在真正要落实在生活上去遵守的时候，就产生了很多空间了。所以，经过历代几百年来拉比在讨论哦，然后他们当初其实都只有口语相传，并没有写下来，就口语相传。比如说，你守安息日的时候，你该怎么做啊？该怎么做？那就所谓就成了所谓的口传律法，传律法一直都没有记载下来，但是只透过。犹太人可能像我们也知道，他们父母会教导小孩，小孩子到12岁之后就开始学习，他们就是这样子传下来，就成了犹太人守律法的。小弟先把它叫做 律法的一个行为准则，它不是律法本身哦，但是是为了要遵循这些律法的一些行为准则。它一直到了西元二世纪到五世纪，在这之前，他们一直都是口传下来，都是口传下来。然后到那时候，有些拉比觉得这样再下去哦，因为他们历经的那个流放啊，如果不把它好好的记录下来的话，可能快就会失传了，所以那时候有些比较有使命感的拉比，他们就把它开始收集起来，集结起来，把它写下来，就叫做塔木德，中文叫塔木德哦。但其实这个编辑是犹太教里面仅次于希伯来圣经的一个宗教文献啊，那记录了犹太教的这个律法条例跟传统是非常重要的。其实这个也跟就耶稣跟这些宗教领袖争辩是有很大的关系。那塔木德里面有两本书是关于多存律法，一个我想有些弟兄姐妹应该有听过，一个叫《密书》呢，一个就是《密书》空传律法，然后第二部书叫《格马尔》，它是针对口传律法的注释。刚刚讲口传律法，其实是针对诫命上不清楚的地方，他们在详加的说明。但是这样还不够，就来了一个《格马尔》，在针对口传律法的注释，那律法可能还有不够清楚的地方，再加了这个注释。所以有两部啊，所以塔木德其实在主耶稣之后才真的进阶成册，但是不表示是在主耶稣之后才有，其实在主耶稣那个时代已经有口传了。所以大概在西元350年，那时候在耶路撒冷整书的就叫耶路撒冷塔木德，那在大概西元500年在巴比伦成书的叫巴比伦塔木德。那一般来说是以那个巴比伦塔木德比较广泛使用的，虽然他们不是正面解，对我们了解那个犹太人著作《犹太律法》跟了解这个新约圣经，其实是有帮助的，是有帮助的。好，那接下来是好，小提再讲一个啊。那米许拿中有关安息日的规定，那口传律法它记录了39种的安息日禁止的劳作类型，比如说生产食粮啊、过去备食粮的这个步骤啊、播种啊、耕种啊、收割、扎捆、打捕这些，还有写作、建筑、点火、起火啊，或者物品从一处搬到另外一处，这些都是禁止，都是禁止。所以你了解之后，你来看，大家就可以看到一个例子，马太福音12章1到2节，那边就有一个例子。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田经过，他的门徒饿了，就摘麦穗来吃。法利赛人看见，对耶稣说：“看啊，你的门徒在安息日做了不合法的事情。”一样，这小弟是用新的几个额头本，所以比较精确，他这边翻译成不合法，也就是说，这些法利赛人指责耶稣这个。但是我们来看一下，神设立安息日的目的是什么？其实有两处记载，就是小明刚刚讲到，他在不同的时期。第一个是在出埃及记20章8到11节，这就在十诫的第4诫。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，6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，但是第7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，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、婢女、牲畜，以及你城里寄居的客旅都不可做任何的工，因为6日之内，耶和华造天地海岸其中的万物，第七日就安息了。所以出埃及记这边是在西奈的旷野，那以摩西是告诉百姓，要纪念神的创造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，为什么写作会不行？因为写作是创造性的工作，建筑啊、点火、起火，这都有动物，比较创造力。所以他们是这样衍生而来。那在《生命记》，《生命记》其实是那个时候，其实是在他们已经要进约旦河前，大概已经过了40年。 那这边是怎么讲的？当生命基本上涉及到时间，当手按息日为生命正午约的话，你是处分平等。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功，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首的安息。好，前面很类似，这一日一样哈、哦，你看你的儿女啊、飞啊、牛、驴、牲畜，所以整个动物都要休息，做这个功，使你的好福杯可以和你一样休息。你要纪念，但是这边讲的，他就纪念安息的意义就比较不一样，因为他们已经出埃及了。这边讲说，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的梦。耶和华你的神用大能的手伸出来的宝贝领你从那边出来，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。其实这两段并不冲突，那对我们现代人来讲，其实都一样，就是纪念神的创造跟神对我们的恩典。但是这有一个共通点，就是说，那其实是要我们休息的。重点是神是希望整个当时那些就是帮我们耕作的那些动物都要休息，所以我们也知道后，耶稣也曾经讲过，埃及人其实是为人设立的。好，那小弟上午先讲到这边。